主后2014年3月2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基督的召命。
拜很多的，大部分都是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边敬拜主的。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哦，不单单周六礼拜是只有青少年的敬拜，而是能够在与母与子、父与子能够这样的家庭当中来敬拜主。那我想先讲小小的一个见证。那我的孩子跟我一起在这样敬拜的时候，那我的女儿跟我讲说，妈妈，为什么我在唱诗歌的时候会掉眼泪？我想这是一个上帝很工作的很美，以他现在可能还不太知道。那在上个礼拜当中，我在分享过说，我们都有家庭祷告的祭坛时间。那我在那时候在台上所分享的时候，我回家就一整晚当中睡不着觉。那我就觉得一直在祷告，然后那个讲道片就一直 run 在我的那个脑子里面，然后整夜都睡不着觉。那在我们的家庭祭坛祷告当中，我就对我儿子讲说，妈妈好像是要起来征战，要属灵的征战。那在孩子当中，什么叫属灵征战？他们觉得很抽象，很模糊。那他说，妈妈，如果是耶稣爱你的话，让你怎么整晚都没办法睡觉，这样你是不是战败了这样子？然后就对我讲说，战败了。我其实瞬时间，他跟我讲说我战败了，我也吓一跳。我真的战败了吗？因为隔天早上还要一大早起来的服事。那后来呢？我到沉淀的那一天，到晚上，到礼拜天，到很晚的时候，他说：“妈妈一定要陪他吃饭。”我说 ：“OK。”但是我很累了呢。我就说：“好，那我陪着他们去吃饭。”在吃饭的当中，我的孩子就开始来为我祝福祷告。他说：“妈妈很辛苦哈，然后求上帝帮助他有一个很好的恢复，一个很好的休息。”后来当中我在分享的过程，他祷告完之后，我就说：“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讲说，我有答案了。什么答案？”上帝允许让我在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仍然愿意跟随耶稣。我发觉到这亲子之间当中，我那时候被他这一句话战败当中，我一直觉得说，我是不是打败了这样。但是在这当中互动的亲子过程当中，让我再次省思上帝耶稣基督在我的信仰上面当中我怎么样的互动。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希望透过我们的礼拜当中，能够更多的家庭来到这边得着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2:1-13，帖撒罗尼迦前书2:1-13，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来念。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展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了我们就照讲，不是讨人喜悦，但是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靠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需要你们中间纯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然是这样爱你们，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的劳苦，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你们一人受累，我们要向那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由神做见证。你们要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的新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一个不一样的礼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进去过大的 shopping mall， 比如高雄的 IKEA， 在外国当中他们没有很建筑很高的一个大楼，但是他们的平面很广，很平面很广，所以呢当我们都有可能进去带着很雀跃的心情的时候，进入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开始看看看看看，走了呢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看，看了好多东西的时候，通常会出口在哪里，下一步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会不会在那边开始茫然的时候，这么大的地方的时候，开始看多这么东西的时候，开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那我们通常呢都会赶快拼命的赶快去找到有一个看板，上面通常都有一个看板，然后上面呢地图，然后呢有一个红色的点 You are here， 有一个红色点，开始清楚你的方向，你是站在这么大的框饼当中一个点，你的位置，最清楚的告诉你的方向。那它的存在呢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知道你所处的位置，也因着它的存在，我们更清楚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要到哪个地方去选择我们要的东西。这个小小的动作提醒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人生的方向在行走的是偶尔会停下来，依据上帝所赐予给我们每个人的地图，看看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哪里，以及我们现在距离上帝要我们去的目标有多远，让我们清楚晓得我们生命的旅程有没有走偏了，在上帝引导我们制作的地图当中来修正我们自己的步伐。同样的，当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可以看得更清楚 You are here， 并思考是不是朝着上帝的方向来前进。其实在我们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会让我们常常迷失人群当中，因为这样的社会价值观点就是要往这边走，我们可能在这人群当中拥挤当中前进，也让我们在这社会的架构当中所谓的成功领域当中来塑造我们往前的那个动力。我们可以看到落叶随风飘，当一棵树的落叶当中它可以随着风，它没有任何的生命力量，它可以随着风而飘动。但是呢我们再看到鱼群逆流而上的一个生命的自然界，他们是因着一群充满生命力的时候，而是朝着他们的共同的方向而往前走。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活在主里的基督徒，是不是如同鱼群当中你朝往这个方向而走的，并且能够清楚你所要当行的路径，而不是随着这样的树叶随着风而飘动，放到随风飘到吹到你往哪里走。所以这个也帮助我们瞧往早晚我们是不是往着上帝的目标走，而是不是努力奋勇的向前走，而标杆往前走。现在你走对找对人的方向吗？这一季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呼召，他的生命在大马士革当中一个生命大的翻转，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当中来传扬上帝福音的人。那在彼得的呼召，他是一个人生失败，一个渔夫捕鱼捕不到，而是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说那里往下去捞起来的渔网满了而破掉，他的生命是一个失败人生，在重新遇见耶稣的时候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再来看到巴拿巴的呼召，他如何委身在一个团队的侍奉当中，他从来没有要想要抢夺保罗的职分。 保罗是一个雷子，他脾气非常不好，但是他愿意用他的生命，他的信誉担保把保罗引进到拉比的世界当中。他从来没有计较他委身在团契当中的名分。从这一连串的呼召当中，我们今天再来看到，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每一个人不同样的过去。那在神的呼召之下，你是否愿意放下你自己来跟随传扬上帝的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他是回顾帖撒罗尼迦一个传道的侍奉。那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他有一群的同工跟希拉提摩太同行。那第一章第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希拉也是当我们在上个礼拜当中所讲，讲到巴拿巴他如何跟保罗分开的时候，希拉是成为他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同工。那我们再看到在使徒行传16章17节当中，也记录使徒在腓立比当中尽的监牢，甚至于他们的生命当中面临到极大的破坏。这也是让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讲的是传扬，在这短短的五章当中，他讲到死而复活的生命。他们告诉了这个帖撒罗尼迦跟腓立比，他们是同等在马其顿的第二个同样附近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离开了腓立比，保罗跟希拉就沿着以格拉丢的大道到了帖撒罗尼迦。那记录当中，他不断的一连三个礼拜当中传扬很多上帝的福音，也不少人因为而这样信主，然后也引起犹太人的嫉妒。面临到这样他在腓立比的受苦或者是侮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他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保罗要见证强烈的逼迫当中，还要来看见怎样他继续传扬福音。他也清楚了传扬福音当中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第二章当中的经文，看到保罗的征战与忠心。在第二章一到六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第二节当中，他的征战是怎样连续的，他的胆量呢是靠着神有的，他的勇敢是完成传扬福音的使命的。这样一连串第二章第二节当中，他明白的告诉我们，这样子他持续的不断在征战当中，在与人挣扎的当中，他愿意靠着神给他而坚定来传扬福音。其实当时的罗马统治的各地方有许多四走的骗子，宗教骗子，叫卖他们所谓的宗教与哲学。因为犹太人非常喜欢哲学，帮助他们的生命超越他们的想法。所以他在这边，保罗在用这第二章当中所要讲的是怎样，他讲说不出于错误，不出于污染，也不用诡诈。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错误的教导，不良的东西以使各样的心理骗术。我们是否修改了福音的内容来希望讨人的喜悦？所以呢，保罗再次说明说，我们不是寻求人的荣耀，也不是你们的或者是其他的人。在这边当中告诉我们怎样，保罗开始澄清了，他在这边当中要帖撒罗尼迦当中他们怎样如何来分辨上帝的话语。这里当中帮助我们，虽然他是对的这些他们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他要讲到传道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职分，其实在这边当中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服事，上帝呼召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人的赞美，因为我们拥有可以权柄，然后我们因为喜欢人对我们的称赞，还是我们赢得来到这边有什么样的好处？这是帮助我们再次更深更深的来检查我们的动机。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我们的福音是怎样，是要让人得释放，而是因为从神那边来对我们的召唤。我们看到保罗怎样牧养主的羊群， 他是用这边特别讲究纯心温柔，他的牧羊温柔的原文是怎么样？友善柔和的意思。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牧养他属于上帝的羊群。他讲述到这边自述他在帖撒罗尼迦做传道的用心，他讲出他如何来坚定上帝给他面临这样的迫害的时候，他愿意用温柔的心来牧养上帝的国。所以呢，他讲说在他也保罗也用了如何来引导神，引导神的儿女的时候，在主的面前能够遇见主的时候，他特别跟他的同工提摩太讲了一段话。我们在提后书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念。阿们。你看他说保罗跟怎样跟提摩太讲说，我们怎样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是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他不住的在传扬的时候，有敌对的人的时候，他怎么样用温柔的心，他怎样牧养他上帝国的羊群。这也是帮助我们再次怎么样服侍的态度。他讲到了在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母亲乳养自己孩子是出现他真诚的爱。这样的爱是怎样自然的流露，因为由此当中他是一个温柔体贴细心还有警醒跟忍耐的心。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每一位的孩子能够领受到妈妈对我们的呵护。他这样子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如同一个妈妈来呵护这个孩子，让他不至于迷失这样的方向。他用这样的温柔体贴细心跟警醒的心，总归一句话当中，用爱而是不是虚假的成分，也不是为了因为人的成长，而是能够忠心的神仆，必能照顾上帝的羊群。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照顾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孩子，引导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人的赞美，而是出自于你内心当中愿意让他能够朝往正确的方向。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保罗他怎么样说如养这样做传道的事工，怎么牧养这些羊群当中，用一个母亲如何来保护他的孩子一样。他说连他自己的生命都愿意给了他。这个给字，他有是分给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呢 share， 就是分享跟共有。连他的生命都愿意给他的羊群，愿意他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甚至他的生命面临任何的逼迫的时候，他都愿意给了别人，就是给他这一群他所要传扬每一个福音的儿女们。那我们这一季当中，我们看到牧师给我们的一个主题，领受呼召进入丰盛，活出生命的尾声。我相信在座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样的使命。那我也在小组当中有一个姐妹特别在分享，在上个礼拜当中我们的聚集的时候有一个分享，她说啊何传道，但是哦上帝呼召我不是我只有在专职的工作领域当中好好的用我的肢体语言当中来赞美主，让别人感动。她说这算是呼召吗？我说是的，不是上帝每一个呼召每一个人放下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主，来作为全职的服侍。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的恩赐，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每个人都有他拥有的过去，都是神所命定，神也允许这样的苦难跟痛苦跟快乐的时光临到你们身上，跟这样的职分临到你们身上。那相信呢，我们再看到什么叫召命。希腊文当中Kaleo， 在这经文当中说神召了你们，这神召了你们怎样，它是一个现代式，表示神的呼召从未停止。通常保罗提到神的呼召是用过去式，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他特地的告诉我们它是现在进行式。 他不再用不定的过去式来提醒呼召的断然性。在加拉太书当中他也讲过，或者是用完成已经被呼召处于被呼召的地位，在哥林多前书7:15-17当中，在这里当中神的呼召是临到每个人，也要求我们能够对得起神，回应神，这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中所要做的。所以呢，在本卷书当中，帖撒罗尼迦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样的召命当中，在2:11-4:7跟5:24当中，他有讲到这样的一个召命。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2:11，来，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国得他荣耀的神。来，4:7，来，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染，乃是我们要成为圣洁。5:24，那召你们的本是信使的，他必成就这事。这个召的原文是一个呼叫，叫名字，取名或邀请或传唤跟选召的，这是一个主动的奔驰，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样的呼召。我相信我会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教育部有举办聆听教室，你们一定要接受训练，一定，因为我常常听过太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怎么样听见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其实我能三言两语教导你们听见上帝的话，这是很困难的，需要生命窗那个经历跟操练的。所以我们邀请你们一定要参加教育部的聆听教师，还有一系列的生命的课程造就，让我们生命每一个人都成为被神所使用的。我们再来看到活出受召的生命，当我们听见神呼叫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变成怎么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你跟2:10，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在这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圣洁，作者用三个副词来描述传道者基督徒的品性，首先是圣洁，其次是公义，在第三个无可指责。保罗提醒的是上帝做见证，2:1-10当中，再次到10当中还讲说上帝做见证。所以这个圣洁呢，表达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一个正确的态度跟责任。圣洁呢，从利未记旧约当中就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所以这是一个人回应神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与责任。所以我们在这边，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2:10、3:13、4:3-4，还有4:7、5:26当中，他都一直在强调的，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有神做见证。3:13，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你们众圣徒来的时候，我在我父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4:33，神的旨意就要成为你们圣洁，远必盈行。4:4，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4:7，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5:26，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保罗一直在强调，因为当时在帖撒罗尼迦当中面临到那些形影污秽在人心里的，那我们再看到他一再强调圣洁。我们再看到公义，神的公义在这边表达人与人之间正确的态度与责任，公义也显明在我们品性上面的行为，甚至于无可指责神与人而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原本晓得是你们知道，有你们做见证等这样的句子，来表达保罗如何强调见证是真的。保罗是对一般人不认识他的人讲见证，也对那知道的犹太人来讲见证，因为让他们知道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已经临到。我们看见这样子的公义临到我们。在今天早上，我到了圆环的旁边国民党部，那一群的人一起静坐，我去了那边，那短暂的时间停留我就离开了。其实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其实很激励着我，让我很难过的是我们台湾的主权。我们真的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基督徒跟非信主有不一样的挣扎。我们相信在座的不是绿跟蓝的颜色的原因或者缘故跟不同样的信仰。其实我要讲的，在十年前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就去到大陆，到大陆去宣扬福音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捆绑，我看见是他们灵里面的捆绑。当然他希望我们台湾可以回归跟中国能够统一，但是你知道吗，当他们的人民的心是受到如何的压制跟逼迫，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在十多年后，我相信我们台湾的主权面临到是一个统一被统一的命运。我想这样的一个案例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站立起来。我不赞成对立跟对抗，但是事实当我们台湾面临到逼迫跟统治跟外来的殖民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需要站立起来，为我们台湾这个土地来祷告。我相信台湾在神的旨意当中，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巴别塔神要变乱人的语言，因为人希望统一，希望拥有统治者拥有更多的权柄能力来统治人民。但是神要我们怎样谦卑在主的面前。我相信这样的公义是要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个基督徒，如何来承认我们自己在座的每个人我们是台湾人。我相信在这样的公义当中，希望我们能够持守不住的为我们掌权的在位的人不住来祷告。最后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态度，让他看到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怎么样，像要母亲乳养孩子一样，愿意舍弃他的生命来保护他的羊群，再来辛苦劳碌昼夜工作，而不叫信徒受累。第三，他在生活上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再来看到对主的羊群像父亲一样对待儿女一样，怎样伸开他的臂膀来保护他的孩子，对信徒存有殷切的期盼。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上帝都有呼召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样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神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也求主带领我们如何清楚跟主呼求我们在哪里，看清楚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目标，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让我们清楚神要我们往哪里走，而不是随着随风漂流，随着这世界的价值观来让我们迷失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一同来祷告。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如果你的生命愿意摆上，让神一生来使用，特别牧师期许我们在这一季当中怎么样领受我们生命从神那边来的呼召时，我盼望弟兄姐妹你愿意来到前面跟主说，我愿意听见你的话语而走，我愿意委身在太平敬教会侍奉。虽然我的生命不够完整，我的装备似乎还不够， 我似乎还有很多的缺陷，没办法承担上帝呼召我的工作。但是今晚我邀请你们愿意来到前面，跟神立定这个约定，奉献你自己，为你的家庭，为你的课业，为你的工作，为台湾，你要不住的守望祷告，跟主连接，清楚我们要做的一切。特别请牧师还有长老还有红传道可以来到前面，能够为青少年特别敬拜团来到前面，成为一个侍奉者，有领受神给他们的召呼，让他们不单单是靠着自己的才能，而愿意在神立定的契约能够奉献他自己。
天父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他们渴慕上帝你对他生命的呼召。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你珍惜的，都是你的宝贝，因为你照着你的形象样式来创造每一个人，你就给我们生命有美好的命定，你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着生命，并且过着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将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帮助他们，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你引导他们，让他们走在这样的路当中得着平安，让他们生命能够得着力量，让他们能胜过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艰难，让他们生命能够刚强壮胆。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清楚你呼召他们，你创造他们，也让他们的生命为耶稣委身在主你的面前。求你与他们同在，赏赐给他们在面对他们前面的道路，不论怎么样的挑战，不论怎么样的困难，主耶稣，你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耀加上荣耀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要高举他们，你要让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你要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祈求主你与他们同在，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主你的圣灵高抹在他们生命里面，你的力量与他们同在，你的智慧与他们同在，你的恩膏来赏赐给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发光发热，荣耀上帝的名。谢谢你，求你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路，让他们坚定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仰望耶稣，他们就要得着力量。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回到我们寝室。